我举个最浅的例子说，如果按照戒律的规定，尤其出家人，他本来在沙弥戒里面第九条就要过午不食的，可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啊，从佛法传来中国之后啊，就可以说就没有办法如法做到了，所以到了这个禅宗兴起来之后啊，那么在禅宗的道场里禅堂里面呢，根本就谈不到持午了，因为他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，他下午照样要劳作，您叫他晚上不吃东西，那么肚子饿也没有办法参禅，没有办法修行的，所谓深谙之道融。由此之故，那么像这类的戒法，那么只好变通了。假如你一定要死守在这个戒条之下，老实说，中国佛教也没有办法推行，也不可能流传到今天。就是说，假如你完全按照声闻的律仪去做到，在中国佛教是没有办法一一照做的。举个最浅的例子，出家人要托钵，中国的出家人你叫他托钵不可能，做不到啊。从古以来，从佛法传到中国以后，托钵顶多是修陀陀苦行的人呢、偶然为之。您要出家人普遍去托钵，在中国佛教根本就做不到，因为中国的一般社会的习惯、地方风俗、民情风俗啊，跟印度不一样。印度人看到那些要饭吃的，尤其那个修行人，不一定是佛教、婆罗门教、梵志，他们都是托钵乞食的。他看到那个修道的人出来托钵乞食啊，他们是五体投地，尊敬得不得了，把他看作圣者、活佛一样的看待，恭恭敬敬的供养啊。所以在印度当时，托钵很容易做到。在社会上，一般的人无论有没有学佛，他们都有供养修道者的这种的习惯。所以前面经文也说到，有饮食要留一份来供养修道的人，这就是印度当时的人的地方民情风俗的习惯，所以他对于托钵很容易做到。在我们中国的一般民情风俗不这样说，他不这样讲。社会上一般人他看到那个要饭吃的，那都是乞丐啊、乞丐啊，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生活了，才问人家要饭吃，总然有人肯布施饭菜给他吃，他的内心不会有恭敬，一点恭敬心都没有，不但没有恭敬啊，而且会轻视、轻慢啊。如果有怜悯的眼光去看他，已经算是最好的。普通一般对于这个要饭吃的人，他都是轻视他。如果他身体健康，没有什么毛病，不是残废，而去问人要饭吃，人们不会理他的，他当面就呵斥他，你这身体那么健康，你不去做工，为什么要问人家要饭吃啊？你一双手有两条腿要做什么？你眼睛都是尽量的，都能看东西，都能做事，你不做，只是问人家要啊，这是懒惰啊，不会有人给他。那些要饭吃的，或者是老人，或者是残废，或者是有问题的，那么人家才会有一怜悯心啊，虽然轻视他，他还肯给他。假如你是个身体健康的人，您去问人家要饭吃，不会有人给他的。所以在中国佛教啊，没有办法推行这个托钵乞食，这个很大的原因是民情风俗不同啊。有人说我们中国的地方大致比较冷，到了冬天没有办法做到，没有办法出外托钵，这也是原因之一，但是这不是主因。最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中国的民情风俗对于这个要饭吃的人瞧不起啊。那么因此你如果出去要饭吃，甚至没有人会给你。出家修行的人多数都是身体健康的， 那么既然你这个身体健康的人问人家要饭吃，他怎么肯给你呀？所以在我们台湾佛教过去几十年来，我的经验看过很多，假如寺庙里一般的出家人老是穿着长褂子不动啊，穿着鞋袜衣冠整齐在哪里修行，那么不懂佛法的人说，你看啊，这些懒惰鬼啊，他都不去种田不做事，只是等着人家化缘给他吃啊，都是会说这些话，都是有些诽谤的这种的口吻在里面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假如一个寺庙里面出家人像百丈禅师一样，一日不作一日不施，天天做工努力精进啊，多去修福业，哎，地方上的人他不倒是对他蛮恭敬的，你看啊，某某寺庙的人啊，他们啊，哦，都卖地啊，他种田种多少啊，山上种多少东西啊，多少水果呀，他们都是自力更生啊，很了不起啊，世间人一般人就不会这样的赞叹他，对他就会有好感。所以因此之故，中国佛教的民情风俗因为在跟印度不一样，那么因此如果像这一类的，如果你一一要按照原来的戒律去做，做不到的。现在有人推行要按照这个比丘戒法去一一做，会有困难的，没有办法做到。假如能够做到的话，老早祖师就规定好就做下来了，不会留到今天呢还有人在提倡了。那么我们有很多经验看过，这个专门提倡持戒的那些高僧大德，只是他自己一个人成就一个持戒的高僧而已，那么其他所提倡的要成就的就太少了。比如明朝末的藕益大师啊，近代民国初年的弘一大师，只是他本人成为一代的持戒庄严的大师而已。那么在他座下亲近他的成就的少之又少，能够真正按照他的原来的方法这样照做有困难了。那么由此可见呢，中国佛教完全是站在菩萨道的立场来推行佛法，否则没有办法做到。所以在中国佛教它最主要的就顺着民情风俗，那么就是所谓随方逼尼啊。那么在五分律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个地方认为这样子做人家不会尊敬，那你不妨随顺这个地方啊，改变方式。所以戒条是原则，碰到不同的情况啊是可以变通，除掉根本信戒之外，遮戒可以变通，饮食方面也是属于遮戒的，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它只好变通了。那么这种变通情形呢，你不要严格拿戒条来比较，哦，你这个不如法，这不是如法之行，不能这样说。假如你一定要这样子说，中国老早就没有佛教，佛教就没有办法推行，这只是一种随顺环境的方便，能够把佛法推广出去就可以了。那么小小有些不完全按照戒律的规范呢，你不能认为它完全不如法，这一点呢需要认清楚，否则的话以这第一种啊我们就已经做不到了。那么最起码大前提重要的不只是问题，那么小小的小戒不妨随顺地方风俗环境啊，少做改变，这是应当要这样做的。这是关于第一条，受大苦是终不舍离如法之行啊，因为这个如法之行的范围啊，就是按照佛制的戒定慧三无漏学里面所说的规定的原则去做。但是有些需要变通的，不要认为不如法，才不会发生冲突的情况。看这经文，二者。得大自在，常修忍辱。第一句话，得大自在是说，你要使这个菩提道心坚固，不至有所退转呐、叫得大自在。如果你得大自在了，那你就不愁退转了。但什么样的境界才是得大自在呢？简言之，不退转，得到不退转的地位。 所谓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最起码得到位不退的境界啊。例如说实性菩萨的阶位来说，叫第七性以上，第七性位以上的菩萨就不退转了，他不会退转，位不退，不会退到第六性以下。那么得到不退转的菩萨就是得大自在，他可以不退转。我们普通第六性位以下的菩萨尚且还会退转，何况我们凡夫呢？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不退转的地位，还不是得大自在，那么你要怎么样子才能使这个菩提道不会退转？看下面一句，常修忍辱，常修忍辱。下面这一句话就是对还没有得不退转以前的菩萨，从初发性的凡夫菩萨一直到第七信心位这一段，都是要常修忍辱。当然了，第七性以上还是要修忍辱，不过他修起来容易了。那么在这个第七性位之前的菩萨，因为他信心还没坚固，容易退转，所以必定要常常注意啊，修习忍辱波罗蜜，以后边第三度忍辱波罗蜜啊，来帮助这个道心，否则菩提道心容易退转的。所以这个第二点呢，第二种法子，也就是第二个条件，如果你得到不退转的地位，得大自在，那就不愁退转，他的道心坚固了。还没有得不退转之前的凡夫菩萨以上到第六性，那就要常修忍辱。关于忍辱这一点，下文有所说明了，后边有啊忍辱度专讲的文字，这里不必细讲。三者，身处贫穷，常乐事余。第三个条件呢，要常有舍心，常常存有布施心。那么意思就是要舍掉奸佞，奸贪心要把它去掉，时时有布施心。既然时时有布施心，有舍心，那么他纵然碰到贫穷的时候啊，他也不会舍掉他的布施心。所以说身虽然是处在贫穷的环境里，但是他的布施心还是永远存在，常常啊启发乐于修行布施于别人呢、啊、布施别人，他肯这样做。那么就是说无论在哪一种的环境，他都是能够保持住布施舍心，不会远离。那么这样子啊，他的道心就会坚固的，这是第三。